讲解撒拉的女儿。撒拉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她的本来的名字是撒莱，但以后因为她要成为众母之主，众这一个所有信主的这些人的母。保罗他在讲解撒拉的时候，他是用新约的角度来对照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妻子，就是本来是撒拉的这一个仆婢夏甲。保罗认为夏甲就是预表的旧约与当时候的耶路撒冷是同类的。保罗的这样讲法是要把一个是自由的撒拉跟一个是奴仆的夏甲，他要来作为一个极大的对比。就地位上来讲，撒拉是祖母，夏甲是仆婢，仆婢本来就应当要来顺服这个祖母，但是因为当初他会成为由仆婢成为亚伯拉罕的妾，这样地位的升高乃是出于现实的考量，因为撒拉不能够生孩子，撒拉就向她的丈夫亚伯拉罕建议说，能够娶夏甲，从她得儿子，她就可以从这个孩子的里面得到建立，也就是这个儿子要归她。可是以后这一个夏甲有了身孕以后，就因为他有了身孕就看清他的祖母，以至于撒拉就看不过去，虐待他，他就逃跑。但是逃跑不能够解决神对这件事情他的原来的旨意，因此亚伯的使者就去向他显现，叫他回来。这件事情是要告诉我们，以后夏甲所生的孩子称为以实玛利，就肉体的等次来讲，以实玛利是长子，但就他的出生来讲，他是仆婢的儿女。我们当然今天新约不是在看所谓的由出生来看不起人家，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原来就不是圣灵的意思，是撒拉的意思，而亚伯拉罕听了他妻子的话，撒拉听了他自己的声音，他不是听了圣灵的声音，他认为对不起，亚伯拉罕也可以透过别的女人的身孕可以来生出应许的儿女，这是女人的通病，跟夏娃一样。她虽然是作为祖母的，可是当他用引用到他自己本身的错误的观念想法的时候，而他会影响到他的丈夫。圣经就记载他的地位就被质疑被看清，他用反制的方式来逼迫，但是他这一家的人就变成了不和睦。所以当一个女人她越过了男人所代表的这一个 神给他的操练，到现在86岁了还没有生出一个孩子出来，神应许的话已经延误了十年，撒拉就受不了了。因此神的话对女人来讲，尤其对没有生育的女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再看看创世纪里面第十二章以及创世纪的第二十章，分别两次记载，当时亚伯拉罕对他的妻子说过，两个人彼此约定，神叫他出乌尔在外面漂流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妻子，也就是同父异母所生的这个妹子说，你要对外人来说你是我的妹妹，我是你的哥哥，因为他怕你长得太美丽了，人家会因为我了，因为你来杀我。这时候撒拉他也同意，他的同意是因为亚伯兰说，这就是你对我的恩典，恩典这个字也可以解释成兼爱，这一个是守约的一种话 Hesed，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能够因为听丈夫所说的话，而这些话是能够保丈夫的命，那至于你呢，那就不一定了，但是能够保丈夫的命，这个是对亚伯兰的恩典，或是说对亚伯兰的爱。所以他们夫妇有这样的约定，对外宣称他们彼此是兄妹关系，可是实情他们是夫妇关系。那这是跟这个很特别的一种状况，就是在外面流浪漂流的时候，他们夫妇之间的约定。因此当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第二十章的时候，他又重复了，他因为称他的妻子为妹子，他就被基拉尔的王娶去做太太。他还没有正式结婚上床的时候，神就介入，就好比说他们在埃及法老王娶他做妻子，神就开始介入。圣经上说，亚威是为了撒拉的缘故降大灾给法老王，这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很清楚，是为撒拉的缘故。同样的第二十章他也记载说，神是为了撒拉的缘故，他就让基拉尔的那些面所有内宫里面的妇人多不能生育。这个大概有经过一段时间，撒拉在这个王宫的里面，因为能不能生育不是短时间的，那至少要一年，如果所有的女人都不能生育，那大概也是要有一年以上。因此在撒拉被娶进王宫的里面成为别人的妻子之前，这段的时间这是一个对妻子很大的熬炼，但神介入，神直接解救，神把这种困境解救出来。因此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章，谈到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我们要讲到顺服的等次，这里在经文里面谈到照样，我先来解释一下。就解释圣经上来讲，彼得前书里面说照样，他是要照什么样的样，也就要照第二章的第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了神的良知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乐喜爱的。这里要告诉我们， 当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彼得在讲到仆人对主人的顺服的时候，就是乖妙乖僻的也要顺服，那这里也讲到照样你们做妻子的也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这里丈夫是等同主人，那妻子是主同仆人。我们一般现在的人不会对这一点次序会服从，因为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所谓强调男女平等的时代。我们今天讲这样的词的话，很多人也会讲，但实际的实行面来讲，那差太多了。因为就第三章的角度来讲，撒拉会称亚伯拉罕为主，第六节就这样讲，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听从顺服是要从怎样来强调顺服，就是口里称他是主。我记得台湾人在过去的时候，其实对外他都会称阮头家头家，这种说法是很正确的，因为丈夫是他的头，所以是头家。现在妻子从不称呼他的主人他的丈夫是头家，那更不要称呼说是我的主。现在只有称呼他的名字直呼，甚至连直呼都省略，叫个喂喂，这样的一种称呼称谓，就会显明现在的基督徒他已经被这个世俗所同化，直呼丈夫的名字，这是不是亲密的说法？这是因为心里面已经认定他不是他的主人，他跟他是平等的，称他是喂喂喂，叫他来，好像呼呼狗一样，那更是切看清他。所以什么叫做顺服？服这个字在我们中文的意思，他本来是说像舟一样的听从一个船夫他来驾驶，叫他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所以湖是一个偏旁，它是舟，也就是船。今天我们的制服也是一样的，制服里面服装里面表示的是你是在怎样的一种身份地位的里面，你服从那样的身份地位，我们称为制服。因此我们今天称为顺服，在原文的意思，它本来意思就是一种被安置在下面，或是被安排在下面。就军队上的用词来讲，它就是说军队是摆阵列阵，有次序的被摆列下来，那么像军队一样的来征战，那么军队是非常重视服从的，上级对下级绝对的有权柄，下级对上级绝对的要服从，这个称为顺服。主人对于仆人绝对有权柄，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主人。我们今天的妻子对于丈夫里面的顺服，如果不是用军队上的顺服，或是主人对仆人之间的顺服，彼得就不会说照样你们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我们在讲解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跟今天的所谓的对于顺服里面的谬解，今天的女人听从这一个蛇，就是撒旦的这一个差异所说的话，强调到独立，因为他们认为女人也是一个独立体。因此女人今天的不顺服，首先的就是她被人家陷惑迷惑，听从那些欺骗的这样的话术，女人要独立， 所谓的独立，就是他有政治上的独立体，他在教育上的独立体，他在宗教信仰的独立体，他在财务上经济上的独立体，甚至于他到现在为止有一位性自由的独立体，他认为身体他自己的，因此他的信仰也是他自己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今天女性主义者他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引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他认为女人也是照神的形象造的，跟男人一样分别独立的，因为你神是造男又造女的，因此他认为女人既然有神的荣耀跟形象跟男人一样，因此他是跟女人男人一样的是独立体，因为是独立体，所以他们是平等的，他们是自由的。其实他们误解了第一章二十七节，那里非常强调在原文的意思，只有男人是照神的形象来塑造的。我们去看原文很清楚，他很强调是照神的形象，照的他的形象照男人，然后他才谈到阳性阴性。这个可以从第二章里面创世纪的女人被造，是由你男人先造出来以后才有女人受造。可是他们又根据那边谈到说配偶问题，他认为要作为男人的配偶，那个字叫做帮手，帮手的意思是很有能力的，他们就从女人很有能力这个角度来讲，他认为女人既然很有能力，那你就不能够限制女人的能力，女人就应当要好好的发挥她的能力。所以女人既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她就是可以跟男人一起平等的来从事政治、宗教、经济、教育各方各方面的工作，甚至她还认为她的能力是超过男人的，所以男人也应该听她的。这是今天上我们对于所谓的顺服这种错误的误解，他们口里会说顺服，可是实际上他们听从的不是圣经上的圣，而是这是世界上的这一套，先独立求自由再争平等，然后呢最后变成他就是过去的父权或夫权是一种压制。其实就历史上来讲，男人是不像男人好好的爱护这个女人，尽男人应该有的责任，就圣经的角度来讲，男人应当要好好的来疼爱他的丈夫和他的妻子，男人也应该要伸出这一种圣洁的手好好的来祷告，不要去争论那有的没有的，他也当然好好的研读圣经，以便好好的来教导他的妻子。但是今天的男人，他只是重视在的他在经济上里面供应这个儿女的需要，至于其他的他不认为是特别重要，因此作为男人作为一个主人的角度来讲，他就失去了一个像祭司一样的代祷的工作，他也失去像祭司一样的来教导这个妻子儿女律法的工作，他当然也失去了一种真正的律法的精神，好好为妻子来舍己舍命，这样的一种重要的爱的服侍。当然如果有男人他是已经具备了我刚才所讲的这种祭司的代祷教导以及爱的舍己的这种工作，而女人他还不愿意顺服，那就不是男人的问题，是女人真的有问题。我们今天在讲到顺服问题，按照经文的这个整个的文义上来讲，女人对丈夫要顺服。今天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底下这一句话，这样 若有不顺从道理的这个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里底下这句话比较重要，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很多人在讲到顺服的时候，他们都是认为说丈夫一定要是合乎道理的，他才会顺服，不合乎道理的绝对不顺服。因此看起来好像这个是很合乎我们的理性，你男人讲了一些不合乎道理的话，我怎么可以听呢？你要合乎我认为是道理的我才听的。可以可能说那丈夫他已经是讲了不合乎神的道的，那我男人要不要听？这里讲到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不顺从道理在原文的意思，它完全跟第二章的第八节，第八节里面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倒了，绊倒。这个在原文的里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倒，这是中文的翻译。事实上就原文的意思，这个不顺服就是这个字，也就是不顺从，在道理上，也就是你的道理。道理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间接受格，也就一般说的语格。所以就第八节来讲，是因为他们不顺从这个话，这个道或是这个话。当第二章第八节在谈到当初的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一个福音的真理，也就是这个道，他不顺从。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所立的宝贵的拣选的光脚石。但是在那个不顺从这一个神的福音真理的话的人，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没不重要的，把它抛弃掉的无用的石头。所以就第二章的第八节来讲，犹太人他们不顺从这个神福音的道，也就不顺从这位耶稣基督。那我们耶稣基督要不要听他呢？就当时的公会来讲，公会不听从当时耶稣基督所讲的道，那耶稣基督是不是可以反抗？我们来思索这个道理。耶稣基督照着圣经的道理面跟他们来辩论，所讲的合乎神的真道。可是公会里面有权柄，他可以来审判耶稣基督讲的对不对。这种审判的治理的权柄是神赋予给他们的，耶稣基督是顺从的。虽然公会所说的完全违背神的真道，也就是神的律法典章，但耶稣顺服不顺服啊？耶稣是顺服的。我们可以说，如果耶稣可以说你们这些公会的人不顺服神的道，不照律法来审判公义，那耶稣可以把他反抗，那我们就没有救恩了。因此彼得他可以在第二章里面21节到25节，他就引用到这些乖僻的主人，你要不要顺从他？我说你们门造人都为了此，引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同样的妻子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同样的妻子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妻子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妻子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主的人的主。妻子也是把自己 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认为这个才是信心的考验。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在他对于不公平的审判的时候，他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甚至他被挂在这个木头上。有一天妻子也可能会因此被挂在木头上受尽羞辱，因为木头就代表一种咒诅羞辱。那妻子担当了我们的罪，也可能妻子他也可能因为丈夫的问题，他要担当他们的罪，他为这个罪人来死，为这不信从这一个道的这一个丈夫来死，这个都有可能使我们在他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这意思就是说，因为有人替你死，你知道这种爱，那你以后你就可以不必要继续在罪中里面导致的这种悲剧。因此因他做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这里谈到迷路的羊，一个不信从道理丈夫就好像迷路的羊，你如何来也挽回这一个迷路的羊，让他能够归到你灵魂的牧人呢？那基督就是好榜样。基督这样的榜样要做给谁看呢？做给妻子们看。这边所以谈到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感化过来这个字就是赢过来，就商业来讲就是赚钱，把它赚过来。这个字常用在那一种这个赚银子做生意的，这个五千人给他五千两，那么让他去赚回来五千两，那个比喻一样赚回来。妻子如何来赢得赚回丈夫的心，让丈夫不再迷路，就好像基督一样的，为了挽回我们，他的牺牲奉献，他的默默无语，他的交托，他的信靠，这完全就是在顺服这个角度上来表现出来。我讲这样的道是有根有据的。今天女人她对于这个男人的这一个感化，她不是用话语来感化，在原文的里面中文没有翻译过来，在原文里面是说不是用话，而是用品德。品德这个字是一种取机行动，那这种取机的行动是不是透过话？那我再谈到这个话的问题。妻子不是头，不是主，所以妻子不能使用话，因为使用话的教导的这是男人的权柄。妻子是身体，她应当不是来教导来压制男人的。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那边很清楚，彼得曾经保罗曾经很讲得很清楚，他对于这一些做妻子的他应当要怎么做，他说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顺，我不许女人讲道，讲到这个字原文就是教导，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静，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因为讲道教导和辖管这是男人的权柄，神只赋给男人。妻子对她的丈夫，他绝对不是教导用口说话，更不是辖管。就做主的层面来讲，当女人听从蛇的引诱以后，教导了男人以后，结果就让男人犯罪。因此神给女人的一个做主里面，就是让她生一痛苦，让她受到男人的管辖。 因此我们今天对于男女人常常要用话来教导你呢，男人的这种错误的这种观念和做法，我们要提出严重的一个警戒。一个女人她如果一直要用她的话，也只是用话要来征服男人、教导男人、指导男人，那这种女人的话，她就不是成为真正的女人，她也不是撒拉的女儿。不是撒拉的女儿，那圣经的定义就是说，她不是应许的女儿，她不是从神的灵生的女儿，她是跟那一个夏甲的儿女一样，还是在罪的里面不自由。所以自主的女人像撒拉一样，是指她从罪恶的里面逃脱出来，她从邪恶的里面逃脱出来。一个真正的撒拉的女儿，她是不再做罪奴的，因为犯罪的就是罪奴，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犯罪，违背神的律法就是一个罪奴，不自由的，是像夏甲那样的女人。作为撒拉的女儿，她一定是来听从神的律法，听从神律法里面所定的次序，听从律法里面所定的顺服的次序，听从律法里面所说的从最终里面得到自由的这种次序。我们今天谈到不是用话，底下他特别第二节谈到，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这里谈到看见，所以表示如果要迎回丈夫，女人绝对不是用话，也就是说不是用人耳朵来让他听，丈夫的耳朵不是在听你说话，丈夫的耳朵是要听神的话，是听神仆人的话，绝不是听妻子的话。丈夫他是要有眼睛来看到，你有没有真正有眼睛做出见证，让你的丈夫看到？到底丈夫看到什么呢？底下在原文里面，这个中文我们翻译的真的有问题，他把它翻成说你们有贞洁的品德和敬畏的心。这个在原文的里面，贞洁这个字就是圣洁，圣洁这个字的这一个是形容词，它一方面可以形容这个敬畏，它是不是在形容这样的一种品性呢？那就原文的意思来讲也可以，它一方面是来形容这种敬畏，它一方面它形容这样的一种品德，这种品格品性，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它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生活行动，那一种常常重复的一种生活行动。这种品德在第一二章的第十二节里面，他谈到的是说应当品性端正的那个品性。那我们今天来看，在敬畏中是圣洁的，圣洁的这个字在第五节的里面，他谈到因为养古时仰赖神的圣洁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所以他自己的贞洁就是第五节的那种圣洁。就彼得前书来讲，圣洁的定义是什么圣洁？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他在讲解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这个顺命就是那一个顺从，就不要顺服从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失意的样子。一个顺命的儿女就不是放纵失意的，从前是蒙昧无知，那表示是以前没有听过真道，没有信从真道的，那时候是放纵失意的。什么是放纵失意的？那个在第四章的第三节很清楚，那是在做外邦的那种心意的时候， 行邪淫恶意醉酒荒宴情欲，并可恶的拜偶像的事情，这是荒中失意的事情。那今天呢，你就不要去效法，效法那也等于是这个字是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效法埃及的那种拜偶像荒中失意，那一种照着埃及的律例典章去想的，照着埃及的风俗习惯去做的，他在埃及里面有好多年，他们就照这样做。进入迦南地以后，神叫他们说不要去效法迦南人的风俗习惯，所以神颁布律法要去迦南的风俗习惯。所以他这里所谓的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是指你不要像以前在埃及像迦南地那样的风俗习惯。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整个的欧美各国和世界的风俗习惯，他们强调的是男女平等，男女性要自主，女性要自由等等的这种说法，把一个家分裂了，把一个好好的家分裂了，结果变成了今天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时代。美国是很强调个别的个人的自由的，他反对东方的千百年来的家庭的组织的团体的生活。因此今天整个的这个对抗是个人的自主的民主的对抗的，就是家庭的团体的，他们是群体的一种利益。你个人的利益和团体的利益哪一个才重，这是变成今天很多人争论点。可是这个都不是重要，重要点就是在乎神他的话怎么讲，神才是我们的中盘，这个中裁者，神的律法才是我们依循的榜样。圣经里面谈到女人，她不是自主的，她是既然是由男人的身上里面所取出来的一个肋旁所造成的一个女人，她就不该是自主的，她是附属品的，附属男人的，她成为帮手也是这个意思，她是要让男人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去实行的，这才是女人。女人是男人的骨中骨肉中肉，她是身体，身体岂有不听从这一个头，她要自主那就是死掉，女人一脱离这个头她就是死亡，她哪里有生命。所以今天女人她自主以后不听从男人的话，她就是死亡，这是跟得救有关的。你们不要以为这个跟得救无关，我认为这个是跟得救极度的关系。因为一个不贞洁的女人，就像这里所说的，男人所看到的是一个贞洁的女人，是一个能够在敬畏当中里面的女人。在敬畏当中里面，这个原文里面从第一章的十七节，一章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照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里谈到当存敬畏的心，原文一样，在敬畏当中，男女人要像在对神一样的称他是审判个人审判人的这个主为父，他要好好的来在敬畏当中里面成为一种贞洁的女人。贞洁的反面就是淫妇，谁是淫妇？淫妇就是在底下的第三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所说的。淫妇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佩戴着华美的这个衣服饰物，佩戴着所谓的金银宝石，在头发上、发辫上、发型上、发色上出奇各样的，花各样各样的这样的时间、精神、物品，就是为了达到所谓的高人一等，强调美。第三节跟第四节强调了这三种服饰，乃是今天女人陷入在这个当中里面 她不能够顺服丈夫，成为淫乱的女人，很清楚的表现。我们再看看第三节，你们应当不以外面的这样的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里谈到三点，第一个是头发，把它编织，变就是编织，好像织布一样的，把它编织。变这个字很有意思，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把它分成三部分，也就是说女人她在编织头发的时候把它分成三条辫子，然后把它交叉，把它变出来。圣经禁止这种编织这种头发，头发的每一根它应该是直，应该是好好的照着原来的这个自然的情况。就头发上来讲，会编织，那表示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头发能编织，一定是长头发，它绝对不短头发。短头发不能编织，只有长的头发才编织。古代的女人，她们是从长头发来看出美的。圣保罗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说，女人有长头发，这是她的荣耀。而长头发既然是女人的荣耀，女人就是那门徒，从门徒里面来看出她只有一个头，就是丈夫。她如果不门徒，保罗比喻说她好像是淫妇一样的被剃了头，剃头发是很羞辱的，男人也一样，女人也一样。在当时来讲，剃头发或是成为短头，这是一种娼妓的表现，羞辱的表现，是没有主人的表现。所以女人如果不留长头发，甚至在讲道的话，在聚会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她本也不应该说话的，因为圣经上本来就不是让他们说话的。她既用口说话，她就要受到权柄上里面的限制。所以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她在头发上她应当有这一个权柄作为记号。所以女人蒙头乃是得救的要道，女人不蒙头，女人就成为淫妇，这是圣保罗非常强调的一点。今天的女人在西方的教会的中间里面，我看不到女人是蒙头的。从前聚会所她还在台湾，在大陆她还是蒙头的，可是李长作他就改变了，认为这种女人蒙头是凭灵不凭智意，不凭智计，所以他就把它改成了女人呢随自己的灵，认为这样去做她才需要蒙头。我们今天把头发、长头发以及蒙头这些事情我们牵扯在一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一个女人她如果不以她的长头发为荣耀，他本身他的本性和照神的律法，照男人的判断，女人已经违背了他的本性，变成逆性。在罗马书里面第一章的25节一直到第29节，他谈到的逆性。那今天这是一种神判定这样的人是该死的，可是今天的人他不认定，他们还认定说他女人不蒙头不留长头发是好看是清爽方便等等等等很多的理由，甚至他们认为他们今天的祷告神垂听了，他们很多事工都是因为这样子发展出去的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理由。如果从外面的这种所谓的事工祷告垂听等等这些事情就来说，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男人不要按照圣经的次序，那就是他们不了解什么叫做圣洁。我今天再讲一点，所谓的圣洁，就第保罗的彼得第一章，他在第15节和第16节，他就这样讲：那照你们既然是圣洁的，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是引用利未记第十一章的四十四节，在第十九章的二节，在二十章的第七节，三处的地方都重复的强调，女人她应该圣洁，男人她应该圣洁，在食物的这个洁净上面她要圣洁，她在租屋，她在触摸指示上面她要圣洁，女人生孩子怀孕这种事情她是不洁净的，还有这个男人的大皮这皮肤病不洁净，还有男女血肉的问题是不洁净的，男人交合等等这就不洁净的，要按照圣经上所说的洁净的条例来实行。这就是彼得在这里的意思。一个蒙救恩的人，彼得他还强调救恩之后，像以色列人蒙救以后来到西乃山颁布律法，按照律法里面的次序去实行，这个才是圣洁。所以我当彼得在讲到女人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女人的时候，她的圣洁应当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就女人的长头发来讲，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好，因为时间上不容许我再讲。就底下的戴金饰穿美衣，金饰，金是一个贵重的，最贵重的，它所代表的是尊贵、荣耀、地位。因此我们今天在谈到穿金、戴金饰的时候，那也是今天很多女人她为什么会让很多的服饰店都是绝对是热闹滚滚的，因为今天的女人受到这样的迷惑是最大的。一个朴实的不爱去逛服饰店的人，这样的女人是稀有动物。我们会发现女人她最喜欢的就是去逛百货公司，去看服饰店。因此百货公司里面你看得到第一层最重要的绝对是服饰，珠宝、化妆品、服饰都是为女人设立的。而今天的都市所谓的贸易经济的发达是在赚女人钱的，所以媒体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就是来谈到对女人的这个心来说话。因此女人常常她就是占了所有的消费的主要的这个内容，这也是成为今天所谓的欧美各国今天所谓的财政里面最重要的是有女人的经济。而女人因为可以有经济上的自由、教育上的自由，还有他们政治上的自由，因此今天的掌权者不得不听女人的话。我们今天跑到这样一种服饰店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说，一个基督徒他对于这个服饰、对于这个穿着，他是不是成为一个正当的一个女人。我们可以发现今天的女人，她在衣物上里面稀奇百怪，她们不以柔弱为耻，西方的人是袒胸露乳的、袒胸露背的、袒胸露屁股的。我说屁股很不好听，但世界很多的人手脚、颈部各方面都柔弱，他们认为那是美，所以他们不把那种当成羞耻。今天很多人对美观、对性感的这种说法已经完全偏离圣经上的圣洁。那这样的一种女人的观念一定是男人也给他的，所以男女都一样，丈夫如此，妻子如此，那么儿女在这样的一种风评的底下，他们也随风而走。那今天这种外面的这种装饰，彼得他说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一个圣洁的女人不能这样做的。今天这种道理这给谁说给谁听啊？没有人愿意听的。今天如果你胆敢说你能在这种头华、在金饰、在美衣上里面你不容许他去，那你真的是好像你是在抵抗皇命一样，绝对是要让你呢，你不能够走的。今天这种情况 只有在回教的伊斯兰的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回教的伊斯兰女人他们的身体是被保护的，他们是透过蒙头来保护他们的丈夫，来尊敬他们的丈夫的。今天也只有在伊斯兰教的里面，他遵照了圣经里面的吩咐。因此伊斯兰教里面有很多人为了维护这样的传统，他可以胆敢跟欧美各国的人来对抗。我们是就圣经的角度来看，今天没有人有像这样的人有勇气胆敢在这一个普世的里面，多以变华带金饰穿美衣柔弱为装饰的这个时代的里面，今天的人不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这个心为装饰的这个时代，我们大家讲解什么叫做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第四节里面强调的，首先强调的是第一个，就是里面。里面这个字原来是一种隐藏遮蔽的意思，隐藏遮蔽的，因为你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这个都是外面的裸露出来的，不裸露出来怎么能够让人看到你的美，看到你的好，看到你的尊贵？可是这种看到你的好，看到你的尊贵，圣经上在启示录里面谈到大淫妇里面，他谈到这个大淫妇里面他们的穿着，就第十七章的里面第四节，他说那女人穿的是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里拿着金杯，杯中里面盛满的可憎的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他的额头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看见那女人喝醉的圣徒的血，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的他就大大的稀奇。这里谈到这个淫乱的女人呢的穿着服饰，手中的杯是金杯，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是说女人不能够佩戴所谓的这一个金饰，不能穿美衣，不是的，我绝对不是反对这个，因为这是美。圣经里面也谈到，神当初透过拯救以色列民，以西结书里面就谈到，神让一个柔弱的一个女人，一个在外面的弃妇，神也给她佩戴所谓的这一些服饰，所以佩戴这些服饰是问题，是这一些佩戴的那一种动机要干嘛？你干嘛要变半头啊？你是为谁？今天我们来看你，今天你的戴金饰，你要为谁来戴？我们不是说今天这金饰不可以，我们今天有很多金饰都是说结婚礼服的那种结婚金饰。结婚的话要不要戴金饰呢？当然要啊，因为那里面金饰代表里面的约定，订婚或是结婚戴金饰啊。要不要穿美衣？要啊。我今天反对的不是这个，而是就一个淫乱的一个女人来讲，她以这种淫乱的一个角度，她不是为了她的丈夫来做装饰，她是为了别人来做装饰。那事实上你在你的家里面你还要装饰这些干嘛？你根本不必要嘛。所以很多人他的装饰都是为别人的，把别人当作你的主人，把别人当作你的丈夫，这个就是淫乱。所以我们今天讲淫乱是采这个角度来讲的。女人今天她对待丈夫，她有两个条件，贞洁的条件就是柔和安静，这就是里面的人，内心的人，在原文里面是内心的人，是里面的人，他是遮蔽他自己的，把他的美好遮蔽掉，来显出丈夫的好，让丈夫重新回复到他应当有的权柄能力和职分。这个为什么在四世纪里面底波拉先知当时候他做祭司，他出战的时候他是要叫男人巴拉出来领导，男人不行，女人当配手来帮助他， 那男人能够恢复他的自信。所以就男人来讲和女人来讲，这里谈到了所谓的柔和。圣经上主耶稣说，柔和温柔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这个可以应用到男女人身上。什么叫柔和啊？圣经上谈到摩西是极其谦卑谦和，胜过世上的众，就是这种谦和。柔和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含义，它有含带的就是困苦卑下，在这种困苦卑下的时候，他还是坚持着这样的一种地位。今天一个不信从丈夫的女人，她是确实是很困苦的，在这种困苦卑下的时候，就像一种羔羊一样的沉默的羔羊，要被骂被害的时候，她确实是受困苦的，她的信心是受熬炼的。今天女人却在这个时候还能够温柔谦和，这是不简单的。所以我们一般说男人爱的是一个温柔的女人，绝不是用一个恰贝贝，凡事就是要跟男人争，凡事就要跟男人来理论理，凡事就要跟男人里面来讲。这种不温柔的女人，这就不是撒拉的女人。撒拉的女人是谁？撒拉的女人乃是个温柔的女人，温柔乃是建立在她对神的话语她的领悟，她对于一个暴怒的男人她是温柔的。如果你的丈夫是温柔的体贴的，你的温柔，那当然你的丈夫是暴怒的乖僻的像那个主人一样，那你还温柔吗？很多人因为长久在这种暴怒脾气不好的女人男人身上，他就不如温柔，他还被感染了，变成不温柔，所以脾气不好暴躁，这个说实在会传染，那传染了到女人身上的时候，也传染到我们的儿女。这样下去的话，整个家庭就变成一种狂暴阴沉，很多很多的这种悲剧就在这种状况下就出生。可是如果女人的温柔是长久的，一个有价值的男人他会看到这个人是宝贵的，因为圣经上说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极宝贵的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很有意思，它是表示是非常珍贵的非常珍惜的，在神面前是珍惜的。男人有没有看到女人在这方面是宝贵的？女人有没有看到在神面前是宝贵的？今天很多人你能在看在人面前是宝贵的，因此他会去变化，他会去戴金饰穿美丽，因为他在认为说在人面前是宝贵的，他不以为是里面的这种温柔安静是宝贵的。安静是宝贵的，安静什么呢？安静的意思就是闭口不言。这个字就安静的角度来讲，提摩太前书的第三二章里面讲到，女人一定要安静的来沉静的来学道学习。所以安静是跟学习有关系的，安静是跟一个人在内心里面安静的，他的口也是安静的。哥林多的前书的第十四章里面有讲到说，女人她如果要学道，她不可以在这一个会中里面发言请问别人的，她应当是在家中的里面。所以第十四章里面从第三十五节说，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要学什么都可以在家里面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人在会中说话言是可耻的。所以安静的意思是好好的在家中来学道，好好的来安中学道，请问丈夫，对丈夫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安静这个角度，我们很多人说，那当男人对你跟他问这样问圣经，他答不出来的话，那女人就说：“你看，你看，你自己都不尊敬，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答，所以我就问别人了。” 用这种口说不断的好像是来问丈夫，他事实上他不是在学道。这里的安静的含义是说，男人在教导你的时候你要安静，可是我们很多的人，他是男人在教导教讲你讲讲神的道的时候，或者在男人讲他的意见的时候，你人常常心不安静，所以他的口里面就会跟他辩，他就会跟他争，争到男人他真的有时候是受不了，他就不愿意跟他讲。很多的夫妇越热心的家庭，常常为了所谓的道理在那边争辩的太多太多了。这种事情我们想起来，你连所谓的安静在神面前是宝贵的，安静不是这样子，他真正的安静呢，是真正里面的心是肉心，心的心没有个内心是安静的，是一种心的心，他就不愿意来听丈夫所说的话。他为什么不称，为什么不听他呢？因为他不以为丈夫是主，好像第五节跟第六节所说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这一个圣洁的这一个妇人，正是以此为壮士，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一个会称他为主，以他为主的人，他绝对好会听到底主人的意思是什么。一个安静的一个女人，她一定要去了解到到底男人的心是什么，男人的意思是什么，一定要好好的去听清楚。今天有很多人在侍奉神，包括你们在内，他们的心是忙碌的，他们的心是不安静，他们能够好好的能够有时间都能够来侍奉神做圣工，他认为说这样的话才是人生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可是他们忘记的，那每一个人他有他应当有的位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古圣贤里面讲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你不在其位，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今天有很多人他不是在那种位置里面，他偏要做那种工作，而且他以为他做得很高兴，做得很有成果，很有这一个目的。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安静，他们不认识什么叫做圣洁，他们认为做圣工啊，那就是去传福音啊，去帮助人就是圣工了。可是什么叫做圣洁？不论是圣洁的含义，圣经那里面圣洁这个含义里面是有一种奉献的意思，一个献祭必须要圣洁，你自己本身不圣洁你不能够献祭，也等于说你本身不圣洁你就不配做工。可是今天满屋子里面满个地方里面女人都成为什么福音的事工的里面的最主要的成员，那就可见就是这些女人被迷惑到一个地步，不知道圣洁，不成为圣洁，不柔和，不安静，不以丈夫为他的主，他哪里是撒拉的女儿，他哪里是他的这一个丈夫的妻子，他是另外别人的妻子，是罪的妻子，是撒旦的这个女儿。我们这样讲很严重，但是你要自己想一想，圣经上为什么要强调这样的一种男女的秩序，族谱之间的秩序，因为这是神定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定呢？因为基督是这样做的。因为基督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救恩。那么有了救恩以后，那你就要服从。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种秩序是神定的。基督不可能说他今天完成了救恩，他就被今天的三一神教的人说他就变成了那一位神，那就没有头了，神跟基督之间就没有分别了，那基督跟教会就没有分别了，因为等同伴侣嘛。今天的教会真的是骄傲的不得了，代替了基督这个头做很多很多不是基督教他做的事情。同样的，女人也是一样的，不是像基督一样，他也做成头了，做了很多不是你能该做的事情。我这样做的这种事情是要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所说的古代仰赖神的这一些圣洁的妇人，强调仰赖，仰赖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种仰望、盼望、等待，是信赖，是完全的交托等等含义。你呢为什么要强调在这里是要仰赖？因为你的丈夫是不信从道的，你不仰赖神不行。而女人的信心经过熬炼，也是在你的信心上的仰赖神。神是可以作为你的靠山的，神是可以做你的主的。就像亚威神是为撒拉的缘故降大灾，维护他的这一个女人的贞洁的。所以你不要怕，你顺服你的男人，你就要好好的祷告。你是柔和安静的女人，你就不以外面的这些来作为装饰。同样的，你是一个真正圣洁的女人，你就好好的仰赖神，过活你的一生。所以女人她在信心的考验上，是针对于不信从道的时候，那个丈夫的所说的话所做的，你要好好的在祷告仰赖神的里面下功夫。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仰赖神的圣洁女，那女人啊，妻子们，你们是不是真的能仰赖神？那就看看你是不是耐性等候。因为圣经上谈到这里的等候就是仰赖，你有没有耐性一点，让把时间交托出来？你能在祷告的时候把时间交出来，在神还没有垂听你祷告之前，你相信神，感谢神，神垂听你祷告的，神是公义信实的。除非你不相信神是按公义来审判，是信实的，那你就不是仰赖神的你的。所以圣经非常强调这样的信赖。第六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你的。最后再谈到行善，行善是什么意思呢？就圣经的角度来讲，行善是按照律法来行善的，所以善跟恶是对比的，罪跟义是对比的。行义的就是神律法的，他才是义的；行善就是神律法，他才是善的。在神眼中里面是行善才是义的。如果一个女人她在这样的一种逼迫、患难、不信从的丈夫的当中里面，她还是继续去行善的，不因为恐吓而害怕。这里面恐吓害怕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一个主人跟仆人也谈论，因为说你那个主人会威吓，他会受到冤屈，那么女人会可能受到冤屈，他可能也会受到威吓，那女人常常是胆小的，所以他会恐吓而害怕。今天女人是胆小的，她更应当在神的面前表现出她的胆小，而不是在人的面前显出他的胆小。他这里讲到是不因恐吓而害怕，那表明是说他在神面前是胆小的，可是他在人的面前他是胆大的，他不怕威吓，继续行善。愿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给你们这些愿你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刚才我所讲的来顺服你自己的丈夫，愿你成为亚撒拉女，愿你成为神赐福的女，愿你成为神心目中里面得救的你的，愿神因为你来赐福你的家人，赐福你的丈夫，赐福你的儿女，让神因为你有你这样的人，就可以得到一个以前神没有得到了这样的一种夏娃。因为夏娃不顺服神的话，按照神的次序而受了撒旦的诱惑失败的这个女人，神可以重新得到这种成功，荣耀他，让神的名成为圣的，这样的一种撒拉的女儿。愿今天这个女儿我找不到，神啊，愿神你能够在这样的时代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女人，成为撒拉的女儿。愿荣耀归给神，阿们。